第二回，包人赎罪献美女，幽王烽火戏诸侯。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，遇了杜伯左如阴魂索命，得即回宫，合眼便见杜伯左如，自知不己，不肯服药。三日之后，病势愈甚。其实周公久已告老，众山府已足，乃召老臣尹吉甫、少虎托孤。二臣直至榻前，起手问安。宣王命内侍扶起，靠于绣褥之上，为二臣曰：“
朕赖朱清之力，在位46年，南征北伐，四海安宁，不料一病不起。太子公生年岁已长，性颇暗昧，卿等竭力辅佐，勿替事业。”
二臣起手受命。方出宫门，遇太史伯阳甫。少虎私谓伯阳甫曰：“前童谣之语，吾曾说过，恐有公使之变。今王亲见厉鬼操诸公赤使射之，以致病笃，其诏已应，王必不起。”伯阳甫曰：“吾夜观前相，妖星隐伏于紫薇之环，国家更有他变，王身未足以当之。”尹吉甫曰：“天定圣人，人定亦圣天。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，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？”言罢各散。不隔一时，各官复及宫门后问，闻玉体沉重，不敢回家了。是夜王崩，江后一旨召顾命老臣尹吉甫、少虎率领百官扶太子公生行举哀礼，即位于旧前，是为幽王。诏以明年为元年，立申伯之女为王后，子宜臼为太子，晋后父申伯为申侯。使臣有诗赞宣王忠心之美云：“余贺宣王令遂茂世，威震穷荒遍消鼎志，外众内将客乡龙志，甘父之骨忠兴立志。”却说姜后因悲动太过，未及一哄。幽王为人暴力寡恩，动静无常，放亮阴之时，侠靡群小，饮酒食肉，全无哀戚之心。自姜后去世，亦无忌惮，耽于声色，不理朝政。申侯屡谏不听，退归申国去了。也是西周气数将尽，尹吉甫、少虎一般老臣相继而亡。幽王另用国公、寨公与尹吉甫之子尹求并列三公，三人皆缠缠面谕之人，贪位目禄之辈，为王所欲，逢迎不暇。其实只有司徒郑伯友是个正人，幽王不加信用。一日，幽王视朝，岐山守臣申奏，经河洛三川，同日地震。幽王笑曰：“山崩地震，此乃常事，何必告朕？”遂退朝还宫。太史伯阳甫执大夫诏书代守，叹曰：“三川发源于岐山，胡可震也？其一落节而下亡，何节而伤亡？今三川皆震，川源将塞，川既塞节，岐山必崩啊！夫岐山乃太王发迹之地，此山一崩，西周能无恙乎？”诏书代曰：“若国家有变，当在何时？”伯阳甫屈指曰：“不出10年之内。”书代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伯阳甫曰：“善盈而后福，恶盈而后祸，时者数之盈也。”书代曰：“天子不恤国政，任用佞臣，我直居言禄，必尽臣节以见之。”伯阳甫曰：“但恐言而无益。”二人私语多时，早有人报之国公使府， 师父恐书带进谏说破他奸佞，直入深宫，都将鄱阳府与赵书带私相议论之语述与幽王，说他谤毁朝廷，妖言惑众。幽王曰：“愚人妄说国政，如野田泄气，何足听哉？”却说赵书带怀着一股忠义之心，屡欲进谏，未得其便。过了数日，岐山守臣又有表彰申奏说，三川巨劫，岐山复崩，压坏民居无数。幽王全不畏惧，方命左右访求美色，以充后宫。赵书带乃上表谏曰：“山崩川竭，其相为止血去哭，高危下坠，乃国家不祥之兆。况岐山王爷所击，一旦崩颓，是非小故。即今勤政恤民，求贤辅政，尚可望消弭天变，奈何不访贤才而访美女乎？”国史府奏曰：“国朝定都封号，千秋万岁，那岐山如以气之喜，有何关系？书带久有慢君之心，戒端谤善，望武王详察。”幽王曰：“石府之言是也。”遂将书带免官，逐归田野。书带叹曰：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吾不忍坐见西周有卖秀之格。”于是携家竟往晋国，是为晋国大夫赵氏之祖赵衰赵盾及其后裔也。后来赵氏与韩氏三分晋国，列为诸侯，此是后话。后人有诗叹曰：“忠臣避乱先归北，世运灵仪见玉东。自古老臣当爱惜，人贤一去国虚空。”却说大夫包相自包城来，闻赵书带被逐，急忙入朝觐见。吴王不畏天变，处逐贤臣，恐国家空虚，社稷不保。幽王大怒，命囚相于狱中，自此见证入爵，贤豪接替。话分两头，却说卖桑木工鸡草袋的男子怀抱妖女逃奔包地，欲行抚养，因乏乳食，恰好有个四大的妻子生女不育，就送些布匹之类转起此女过门，抚养成人，取名包四。论年纪虽则14岁，身材长成，倒像16、17岁及笄的模样，更见目秀眉清，唇红齿白，发挽乌云，指牌消玉，有如花如月之容，倾国倾城之貌。一来四大住居相匹，二来褒姒年纪幼小，所以虽有绝色，无人聘定。却说褒相之子洪德偶因收敛来到乡间，凑巧褒姒门外汲水，虽然村庄野树，不掩国色天姿。洪德大惊，如此穷乡，哪有此等丽色？因思忌父亲囚于镐京狱中，三年尚未释放，若得此女贡献天子，可以赎父罪矣。遂于邻舍访问姓名得实，归家告母曰：“吾父已直谏处主，非犯不赦之癖。今天子荒淫无道，构四方美色以充后宫，有四大之女，非常绝色。若多将金帛买来献上，求官富裕，此散一生就文王出狱之计也。”其母曰：“此计如果可行，何惜财帛，汝当速往。”洪德遂亲至四家，与四大讲究布帛300匹，买得褒姒回家。香汤沐浴，赐以高粱之味，是以文秀之衣，交以礼数，携至镐京。先用金银打通国公关节，求其转奏，言：“臣相自知罪当万死，相子洪德 痛赴死者不可复生，特访求美人名曰褒尽赴罪，万望武王赦宥。幽王闻奏，即宣褒姒上殿，拜屋已毕，幽王已抬头观看。姿容态度目所未睹，流盼之际光艳照人，龙颜大喜。四方虽贡献有人，不及褒姒万分之一。遂不通身后得知，留褒姒于别宫，降旨设褒相出狱，复其官爵。是夜幽王与褒姒同寝，鱼水之乐所不必言。自此坐则叠骨，立则并肩，饮则交杯，食则同气，一连十日不朝。群臣伺候曹门者，皆不得望尽颜色，莫不叹息而去。此乃幽王四年之事，有诗为证：折得名花自国香，不经一旦见匡床。风流天子浑闲事，不到聋哑已扶秧。幽王自从得了褒姒，迷恋其色，居之琼台约有三月，更不尽身后之功。早有人报之身后如此如此，身后不胜其愤。忽一日引着宫娥进到琼台，正欲幽王与褒姒怜惜而坐，并不起身迎接。身后忍气不过，便骂：何方贱婢，到此逐乱宫位。幽王恐身后动手，将身递于褒姒之前，拜答曰：此朕新娶美人，未定位次，所以未曾朝见，不必发怒。身后骂了一场，恨恨而去。褒姒问曰：是来者何人？幽王曰：此王后也，汝明日可往遏之。褒姒黑然无言，至明日仍不往朝正宫。再说身后在宫中忧闷不已，太子依旧跪而问曰：吾母生为六宫之主，又何不乐？身后曰：汝父宠幸褒姒，全不顾嫡妾之分，将来此必得志，我母子无至足之处矣。遂将褒姒不来朝见，即不起身迎接之事，背细诉与太子，不觉泪下。太子曰：此事不难，明日乃朔日，父王必然是朝，吾母可着宫人往琼花台采摘花朵，引那贱婢出台观看，待孩儿将他毒打一顿，以出吾母之气，便父王嗔怪，罪责在我，与母无干也。身后曰：吾儿不可造次，还需从容再商。太子怀愤出宫，又过了一晚。次早，幽王果然出朝，群臣贺硕。太子故意遣数十宫人往琼台之下，不问情由，将花朵乱摘。台中走出一群宫人拦住道：此花乃万岁栽种与包娘娘不时赏玩，休得毁坏，得罪不小。这边宫人道：吾等奉东宫令旨，要采花供奉正宫娘娘，谁敢拦阻？彼此两下争嚷起来，惊动包妃亲自出外观看，怒从心起，正要发作，不及太子突然而至，包妃全部提防。那太子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，赶上一步，掀住乌云宝髻，大骂：贱婢，你是何等之人？无名无位也要妄称娘娘，眼底无人，今日也叫你认得我。捻着拳便打，才打的几拳，众宫娥惧幽王见罪，一齐跪下叩首，高叫：千岁求饶，万事须看王爷面上。太子一恐伤命，及时住手。包妃含羞忍痛回入台中，已知是太子替母亲出气，双行流泪。宫娥劝解曰：娘娘不须悲泣，自有王爷做主， 说声未毕，幽王退朝，直入琼台，看见褒姒两鬓蓬松，眼流珠泪，问道：爱卿何故今日还不梳妆？褒姒扯住幽王袍袖，放声大哭，诉称太子引着宫人在台下摘花，贱妾又未曾得罪，太子一见贱妾便加大骂，若非宫娥苦劝，性命难存，其我王做主。说罢呜呜咽咽痛哭不已。那幽王心下倒也明白，谓褒姒曰：汝不朝其母以致如此，此乃王后所遣，非出太子之意，休得错怪了人。褒姒曰：太子为母抱怨，其不杀妾不止，妾一身死不足惜，但自蒙爱卿身怀六甲已两月矣，妾是一命即二命也，求王放妾出宫，保全母子二命。幽王曰：爱卿请将息，朕自有处分。即日传旨道：太子一旧好勇无礼，不能将顺，全发去申国听申侯教训，东宫太傅少傅等官辅导无状，并行削职。太子欲入宫宿明，幽王吩咐宫门不许通报，只得驾车自往申国去谢。申后久不见太子进宫，着宫人询问，方知已贬去申国，孤掌难鸣，终日怨夫思子，含泪过日。却说褒姒怀孕十月满足，生下一子，幽王爱如珍宝，名曰伯服，遂有废嫡立庶之意，乃事无因由，难于启齿。国师府揣之王毅，遂与尹求商议，暗通褒姒说：太子既除去外家，何当伯服为嗣？内有娘娘枕边之言，外有我二人协力相扶，何愁事不成就？褒姒大喜，答言：权杖二心用力维持，若得伯服四位，天下当与二卿共治。褒姒自此密遣心腹左右，日夜似皇身后之短，宫门内外俱至耳目，风吹草动无不袭之。再说身后独居无侣，终日流泪，有一年长宫人知其心事，跪而奏曰：娘娘既思想殿下，何不修书一封密寄申国，使殿下上表谢罪，若得感动万岁，召还东宫，母子相聚，岂不美哉？申后曰：此言固好，但恨无人传寄。宫人曰：妾母温敖，颇知医术，娘娘乍生有病，召敖入宫看脉，并带出此信，使妾兄送去，万无一失。申后一允，遂修起书信一通，内中大略言：天子无道，宠信妖婢，使我母子分离，今妖婢生子，其宠欲固，如可上表扬任抵罪，今以悔悟自新，愿父王宽赦，若天赐还朝，母子重逢，别作计较。休书已毕，假称有病卧床，召温敖看脉。早有人报之包妃，包妃曰：此地有传递消息之事，赐温敖出宫，搜检其身，便知端地。却说温敖来到正宫，宫人先已说之如此如此，身后扬为诊脉，遂于耳枕边取出书信，嘱咐星夜送至申国，不可迟误。当下赐彩赠二端，温敖将那书信怀揣，手捧彩赠，扬扬出宫，被守门弓箭盘住，问： 此赠从何而得？
皓月：
老妾诊视后脉，此乃王后所赐也。
内监曰：别有夹带否？
曰：没有。
方欲放去，又有一人曰：不搜检，何意知其无有乎？遂牵温敖手转来，敖东遮西闪，似有慌张之色，攻坚心疑，越要搜检，一急上前扯裂衣襟，那书角便漏将出来。早被攻坚搜出身后这封书，及时连人压制琼台来见包飞。包飞拆书观看，心中大怒，命将温敖锁进空房，不许走漏消息，却将彩赠二匹首字剪扯列为寸寸。幽王进宫见破赠满案，问其来历，包飞含泪而对曰：
妾不幸渗入深宫，谬蒙宠爱，以致正宫妒忌，又不幸生子，取计一身。今正宫寄书太子，书委云别作计较，必有谋妾母子性命之事，愿王为妾做主。
说罢，将书呈与幽王观看。幽王认得身后笔迹，问其通书之人。包飞曰：
现有温敖在此。
幽王即命牵出，不由分说，拔剑挥为两段。然翁有诗曰：未尽深宫信一封，先将冤雪见双峰。他年若问安处事，温敖应居第一宫。是夜，包妃又在幽王面前撒娇撒痴说：
见妾母子性命悬于太子之手。
幽王曰：有朕做主，太子何能为也？褒姒曰：
武王千秋万岁之后，少不得太子为君。今王后日夜在宫，愿望咒祖，万一他母子当权，妾与伯父死无葬身之地。
言罢，呜呜咽咽，又啼哭起来。幽王曰：吾欲废王后太子，立汝为正宫，伯服为东宫，只恐群臣不从，如之奈何？
褒姒曰：臣听君顺也，君听臣逆也。
武王将此意晓于大臣，只看公义如何。
幽王曰：行言是也。是夜，包妃先遣心腹传言于国尹二人，来朝预办登党。次日早朝礼毕，幽王宣公卿上殿，开言问曰：王后嫉妒愿望，咒祖朕宫，难为天下之母，可以居来问罪？国史府奏曰：
王后六宫之主，虽然有罪，不可拘问。如果得不称位，但当传旨废之，另则贤德母仪天下，实为万世之福。
尹求奏曰：
臣闻包妃德性真敬，堪主中宫。
幽王曰：太子在身，若废身后，如太子何？国师府奏曰：
臣闻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，今太子必居身，温卿之礼久废，况既废其母，焉用其子？臣等愿服伯服为东宫，社稷有幸。
幽王大喜，传旨将身后退入冷宫，废太子一旧为庶人，立包妃为后，伯服为太子。如有进谏者，即系宜咎之党，致以重辟。此乃幽王九年之事。两班文武心怀不平， 只有往主意已决，图取杀身之祸，无益于事，尽皆缄口。太史伯阳甫叹曰：“三纲已决，周王可立而待矣。”即日告老去位，群臣弃之归田者甚众。朝中为引求国师府寨公义一般佞臣在侧，由王朝夕与包非在宫作乐。包非虽篡位正宫，有专席之宠，从未开言一笑。幽王欲取其欢，召乐工鸣钟击鼓，品竹弹丝，工人歌舞尽伤，包非全无乐色。幽王问曰：“爱卿勿闻音乐，所好何事？”包非曰：“妾无好也，曾记昔日狩猎采赠，其声爽然可听。”幽王曰：“既喜闻猎赠之声，何不早言？”即命司库日进采赠百匹，使宫娥有力者猎之，以悦包妃。可怪包妃虽好猎赠，依旧不见笑脸。幽王问曰：“卿何故不笑？”包妃答曰：“妾生平不孝。”幽王曰：“朕必欲卿一开笑口。”遂出令，不拘宫内宫外，有能治包后一笑者，赏赐千金。国师府献计曰：“先王昔年因西戎强盛，恐彼入寇，乃于骊山之下置烟墩二十余所，又置大鼓数十架，但有贼寇放起狼烟，直冲萧汉。附近诸侯发兵相救，又鸣起大鼓催赞前来。今数年以来，天下太平，烽火皆息，吾主若要王后启齿，必须同后游玩骊山，夜举烽烟，诸侯援兵必至，至而无寇，王后必笑无疑矣。”幽王曰：“此计甚善。”乃同包后并驾往骊山游玩，至晚设宴立功，传令举封。时郑伯友正在朝中，以司徒为前导，闻命大惊，即趋至立功奏曰：“燕敦者，先王所设以备缓急，所以取信于诸侯，今无故举封，是戏诸侯也。翌日倘有不虞，即使举封，诸侯必不信你，将何物征兵以救急哉？”幽王怒曰：“今天下太平，何事征兵？朕今与王后出游立功，无可消遣，聊与诸侯为戏，他日有事，与卿无虞。”遂不纳郑伯之见，大举烽火，复擂起大鼓，鼓声如雷，火光诸天。畿内诸侯一号经有变，一个个及时领兵点将，连夜赶至骊山。但闻楼客管乐之音，幽王与包妃饮酒作乐，使人谢诸侯，幸无外寇，不劳跋涉。诸侯面面相觑，卷旗而回。包妃在楼上凭栏望见诸侯忙去忙回，并无一事，不觉抚掌大笑。幽王曰：“爱卿一笑，百媚俱生，此国师府之力也。”遂以千金赏之。至今俗语相传，千金买笑，盖本于此。然王有诗，但用烽火戏诸侯之事，诗曰：“良夜立功凑管黄，无端烽火逐穹苍。可怜列国奔驰苦，只播包妃笑一场。”却说申侯闻之幽王废申后立包妃，上书谏曰：“昔结宠媚喜以王下，昼宠妲己以王商，王今宠信包妃，废嫡立庶， 既乖夫妇之意，又伤父子之情。桀纣之事，复见于今，夏商之祸不在翌日。望武王收回乱命，庶可免亡国之殃也。幽王懒奏，拍案大怒曰：此贼何敢乱言？国师府奏曰：申侯见太子被逐，久怀愿望，今闻后与太子俱废，意在谋叛，故敢报王之过。幽王曰：如此，何以处之？石府奏曰：申侯本无他功，因后进爵，今后与太子俱废，申侯亦已贬爵，仍旧为伯，发兵讨罪，恕无后患。幽王准奏，下令削去申侯之爵，命石府为将，减兵搜胜，欲举伐申之师。毕竟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